这里的班长要率先，
他们是说在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呢，福音派的是比较让你念开的，传的比较多，再加上呢，这个从宋尚杰传回到徐华生，就叫贾玉明、易志文到徐光，到天颖，这整个传统下来呢，华人教会的信息 message 是以悔改信主，然后成圣，加上复兴，就是个人的复兴，这个为主体的。我说这个福音派的那个传统啊，那其实这个传统里面呢，不都是一致的，不过有一两派的或者三派的神学呢，在我所经历过的华语国语教会的圈子里面比较显著。一个是威士理的传统，第二是Kendick K-E-S-W-I-D-K 这个在《活在圣灵中》这本书里面有一整整一章介绍，就是灵命近身或得生的生得胜的生活更深的什么 deeper life 这个传统。这个又跟卫斯理有点不一样，是卫斯理传统之后发展出来的，十九世纪的英国的一个传统。
英国的
Kendick， 那个 W 是不发音的，念 Kendick 就是说人不要做什么，完全让主做最重要是完全的投降，不要做，让主来为我做，让我就得胜嘛这一派。然后呢，第三就是时代论的末世论这三派在华人教会的比较保守福音派传统里面可能是最显著的三套的神学。不过呢，其实一直来在这个福兴运动里面也不是没有中正传道人，道君女牧师是一个例子那再说时代论，也就是说通常是前千禧年，而且是灾前被提的。那时代论呢早期的传道人是改革宗教晚会的，意思就是说时代论从弟兄会英国传到美国的时候最先影响了这长老会。所以改革宗跟时代论之间有很多这个互动的关系而改革宗长老会的成员也在整个福兴运动里面跟家里面的跟 Kendick 派的属灵神学的同工都有很多的交流。那现在呢，我就要花几分钟讲一讲这改革宗整个的神学的架构那我个人是从一个亚里面卫斯理独立基要派的神学院院长大所以是亲自经历过很近前的一种的生活。到了高中三大学时期才听到改革宗的神学。那听到了之后呢，经过一段初信的那种热诚的阶段呢，又热心过度，智慧又不足的那种的宣传者的心态，到了经过了多年的侍奉的熬炼，现在呢就比好像弄出一套比较稳重的，也不是弄出一套，就发现了一套比较稳重的牧养的神学 Pastoral Theology， 就是说改革宗的神学放在一个清教徒的牧养的一个处境里面来看人所以我个人目前是感觉到我所领受这套的神学架构呢，是能够满足理性的需要，也满足人心的需要。那我个人认为亚米念派跟时代论者呢，都是我们的战友因为我们要打的仗很大是整个文化后现代结构主义，还有所谓新派，就是新正统 跟新正统以后的各种的神学的派系。好，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感觉跟信仰。Westminster 庄严的副教学老师 Vantil V-A-N-T-I-L Vantil 的思想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创造的神和被造的人或者所有的被造物之间有一个绝对的区分。There i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啊，本周上课的时候呢，他每一个字英文字都不写完了，就几个字母就算了。但是他常常就画两个圆圈，一个大的上面，一个小的在下面，中间一条横的线。啊，神人之间有绝对的区别，所以神是全知的 ，God knows everything。神所全知的尽都透知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每一样可能知道的事物，比方说我们每一根的头发，神都尽都透知。神不光是全知，也是全能、全善、全圣，完全圣洁的。所以圣洁跟良善公义的定义本身就是神的属性，神的位格。而神的属性按照西敏寺的小要义问答是这样定下来，当然没有一个定义是完全的啊 perfect 的，所以这个至少给我们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大纲，一个提纲。神是谁？神是个灵，他的存在、智慧、全能、圣洁、公义、美善和真理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其实这个定义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大前提就是说，关乎神，我们最基本要知道的就是神是神 God is God， 神是主 God is Lord， 而神是永恒的、无限的和不变的。永恒的意思并不是无限的时间，因为无论往过去去推或者往前去推，无限的时间还是时间，时间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永恒这个观念就是说，神主宰时间那个范围，神是时间的主 ，the sovereignty of God over time， 那个范围叫做永恒。所以永恒不止于无限的时间，它是对时间所掌的主权。同样的，神的无限。或者在根据我们用 immensity 神的广大啊 immens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在空间以外、空间以上、空间存在一些就有它了。比方说物理学家说宇宙里面有个黑洞 black hole， 神住在那个黑洞吗？那就是天堂吗？那是地狱吗？不，假如黑洞存在的话是神上的，神在所有的空间的以外以上，不过他也贯通在宇宙中。所以这个在宇宙空间以上以外加上神在宇宙中的无所不在，这两个加起来叫神的广大或者神的无限。God's immensity is his lordship over space plus his omnipresence in the universe. 神是空间以上的主，加上他在空间里面无所不在，两者加起来叫做神的广大性，加上他在宇宙中被造界的无所不在。 所以我们光说神无所不在，有时候还没有准确的把神整个的伟大讲出来，就是神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神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是神造的，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还有时间，之前是没有时间的，时间有开始，不过时间没有结束啊，时间是在永恒里面结束啊，所以到了今天新地的时候，时间跟永恒就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像罗马书十一章末了的意思，
罗马书十一章末了，
众人之上，万事中，
那是超众人之上，万事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中。For to him,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are all things. To him be the glory forever.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还有神是不变的，他不光是永恒的。无限或者广大的，它也是不变的。不变的意思是他自己是不变的， his person， 他所有的属性是不变的，他的计划永恒的旨意 decree 是不变的，他的计划里面启示给我们所有的应许是不变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救恩的计划，他的救恩的计划改了更多说法是律法跟福音 law and gospel， 他的吩咐跟他的应许，他的吩咐跟他的恩典是不变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时间空间里面所应许的我们是可以信得过靠得住的，他的信是广大啊，你信是广大，这个诗歌里面他讲的是讲他的恩典，第二节第三节是讲他的恩典，第一节是讲他的创造，第二节第三节讲他的恩典是信实的恩典，这神是不变的。那人是变的，人是活在时间空间里面，所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演变中，在时间创造尤其堕落之后是在演变中，但是神是不变的，他的计划不变，可是因为人在变，人与神的关系因此也在变，所以好像神在变，神后悔恼人了等等，那些神用这些字眼来表达他的忧伤，他的圣洁啊，圣洁的他对罪人的回应，可是圣经里面也有提到一大堆的经文描述神是不变的，你的话一定在天不变的。好，神所有的属性都是永恒无限不变的，刚才所说的定义我用英文先再来说一遍， God is a spirit, infinite, eternal and unchanging, unchangeable in his being, wisdom, power, holiness, justice, goodness, and truth. 刚才我们说的是他的 being, 他的存有，他的存在是无限的、永恒的、永不变的。下面还有六个属性，他的智慧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他所知道的全都透支，他的全知，他所知的尽都透支，他的智慧是超乎人的智慧，超乎一个重生成圣的人达到最高的境界的那个智慧，所以神的所谓宇宙之高，人的智慧，那个是神用人的话来讲的啊，因为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直在问世上的辩证在哪里，智慧人在哪里，神的宇宙所谓宇宙都高过人的智慧啊，所以神的智慧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神的全能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他的全能是无限的，所以他是创造的主，他既然是创造的主，他就理所当然是拥有和主管宇宙的主， since he is the creator, he is the rightful owner and ruler of the universe.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的在雅典的所讲的，还有诗篇多处啊，表达这个神的权能，他掌权的，他掌权，因为他创造，他既然创造，他就拥有，拥有就有这个权来管理啊。So God has the rightful authority to rule. 神的管理是有他的应有的权柄的。他的权柄，他的那个权力 ，right 是在于他的创造跟拥有。那他全能是无限的、永恒的，所以他在永恒里面就是创造者、管理者、救赎者、完成者。所以他的全能是在永恒那个层面的全能。那 Alpha 他的救恩又是拣选等等，他的全能也是不变的。所以宇宙不是上帝和魔鬼之间两个等同的灵在那里征战结局未明，不是啊。神老早就从头就是主，那撒旦魔鬼啊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人也是堕落的罪人，那人与天使都有神所定的结局的，因为他的全能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不接受这某一种的二元论。二元论这三个字有很多的定义哈，在哲学上二元通常有几个定义，一个就是说光明与黑暗是有点在争战，那这个是我们不接受的。另外一个二元论我们也不接受的，就是说物质是物是肮脏的，只有人在干净，那也你们也不接受的。好，神的全能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神的圣洁 Holiness 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圣洁的定义就是神自己。那既然神的圣洁是无限的，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是我们爱慕的对象，永远都是。到了天堂还是，到了天堂我们不会再犯罪，可是呢我们要敬拜爱慕他以他的圣洁。所以神的圣洁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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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属性里面可能最 striking 最令人震撼的那一个，因为他的圣洁是那位无限者的圣洁，永恒者的圣洁，不变者的圣洁。好，他的公义 Justice是无限的、永恒的而不变的，所以神的公义并不被恶人打倒啊。那主耶稣在启示录21:6说，他要擦干所有的眼泪，因为深渊的是耶和华。所以神的公义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那神在堕落的人间设立了一些不完全的权柄，政府啊、教会啊、家庭啊等等，是要彰显他的公义，可是这些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只有他是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审判，按照公义来审判，也有最后的审判，所以神的公义最后还是彰显的。神在最后彰显他的公义，不表示他中间没有能力，是他的计划是这样的。神的良善美善是永恒的、无限的、不变的。这个良善是包括他的恩典、怜悯、恩慈、忍耐等等，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那通常我们是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看到他的恩典、怜悯，但是在普遍的恩典日光照在好人歹人这个范畴里面也有他的恩慈。顺便在这里说一声啊，圣经里面只有几个地方说上帝是众人的父、众光之父。神的父性 Fatherhood 大部分的经文是指他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就是说重生得救的人称 神为我们的父亲，这些不是没有经文说神是众人的父，但这个不是神所强调的。所以我们在传道里面多说神是众人的父，会有一点的误导。我们可以说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没有问题。神是是所有的美善的那位众光之父，没有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神的普遍的父性要说得清楚，不然的话会有一种不必要的天真的想法，认为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不常提到，他的恩慈无论是普遍恩典或者救赎恩典，都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最后他的真理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准确的、清楚的、真实的，按照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很多时候就决定我们传道的那个力量、权柄、把握有效性。坦白说福音派里面常常在传一个打了折扣的神，所以我们很多方面的，无论是思想上的结构神学思想的结构，或者我们侍奉的整个的方针啊，因为都会有问题，因为神打了折扣，那很自然的人就上来了或者人的方法就上来了。21世纪是一个人要自我膨胀、把人缩小的一个时代，所以这种趋向只会在21世纪的继续的发展可是，我们也绝对相信圣灵光照重生的信徒呢，既然蒙了圣灵的重生，他的理性光被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被灵所感了。当我们把神的属性全备的宣讲、劝导的时候呢，教会里面有所谓有生命的、真的重生的基督徒是会回应的，神人是会来到基督面前的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神有多大、多伟大很重要。在这方面，20世纪里面出版的最重要一本书就是《认识神》，巴赫的《认识神》。那其次也可以用下面出版的《认识永生神》。这些书不多，清教徒的时候还有一些更厚更大的 Stephen Charnock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God， 那个太后来难读的，或者呢认识自圣的图书的那本也很好他陶书A.W. Tozer 的那个 The Knowledge of Holy， 认识自圣者，
都是有一点清教徒
有一点这样宣道会是加拿大长老会背景，那再加上复兴运动跟成圣的这种的强调
应该有点难念吧，
应该有点难念。对，当我说参与复兴运动的时候，那就是讲这种参圣的这些概念，那是肯定的说法好，那所以我们先说了神的属性，他的神是怎么一个神，还有三位一体神三位一体神就是父神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可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圣父乃是圣子之父，圣父是在永恒里为子之父，圣子是子，圣子是在永恒里面为子的父之子。那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跟我们称父亲为阿爸父是两码事所以耶稣说我的父和你的父，你们的父所以他跟父亲的关系是绝对的、独特的、unique， 是 intra-trinitary 在三位一体里面的。 好，所以啊，不过呢，是一位神，不是三个神，不是一个神戴三个面具，不是一层一层一就是一，不是啊、不是蒸汽水跟冰啊、也不是太阳有光有热有什么啊啊，都不是，没有一个比喻是讲的对的啊啊，尤其是不是面具啊，这个是异端的，在早期教会是异端的。可是在华语的神学，尤其信徒神学一些的课本里面就用了这个。为什么用了这个呢？因为这个 person 这个字啊，在英文是 person， 拉丁文是 persona， 那个 persona 是可以解面具的。可是当时啊，教会的会议所用的不一定是 persona 这个字，是 hypostasis 其他的字啊。那总的来说，一个神戴三个面具。那背后就是一个位格，或者三个位格，啊，这一个啊，一个啊，啊，这都算 Unitarianism 是神体地位论，对了，神体地位论。好，神对他自己是全知的，神对他自己有绝对。完整的圣洁的彼此相爱的认识， God knows himself perfectly， 神也对人和所有他创造的有绝对的正确的公义的圣洁的认识。 God knows himself， God knows men women and God knows the world perfectly，这一种的认识是人不可能达到的。所以在神学上我们叫这个叫做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神的不可思议。可是呢，我们又要说得很清楚，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is not the unknowability of God， 中文就没有这两个不同的名词了。神的不可全知性不等于神的不可认识性啊。我们可以认识神，绝对可以，但是我们不全知他。Comprehend 有一个广泛的、完整的这个意思在里面。Comprehend 也是包容的意思，在英文 comprehend 是有几个解释的。神是神，人是人，神认识他自己，神认识人，神认识宇宙，是绝对的，是创造者的这个角度。可是神在他的全能全自由的选择计划下，就是说在他永恒的 decree 的预旨里面，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有智慧、公义和圣洁。以赛亚书四章二十四，格罗西书三章十节。因此呢，神的设计和吩咐是要人效法他的思维来思维， 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 可是 to 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 效法他的意念不等于在他的水平思维，这个是不可能的。效法他的意念的意思就是说，按照他所设计我们这个水平有限的来认识他，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个认识是真的，不是虚假的，不是虚幻的，是清楚的，因为这回应他的启示，是有把握的，但绝对是有限的。神要我们效法他的思维，就是按照他所设计我们的分寸的那个程度，也是按照他所吩咐我们的方法，也就是说按照他的圣经，他和启示的圣经里教导我们如何思想他，回应圣灵的光照，按照圣经的吩咐啊。比方说是人就不应该做创造者嘛，人去复制人，去造一个人出来，这个是超越了神要我们被造者所做的。 在发现在设计他那条范围里面去做研究，那个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反正我们不能够扮演一个创造者的角色啊，也不要把创造者拉下来成为一个有限的啊。所以啊，神学有正统与不正统之分，因为人的思维并不是中立的，随便我们怎么想的啊。既然神赐下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神就让我们按照他的吩咐、他的启示、他的命令来思考。所以人的思考在都是在神的念光之中。在护教学我们就要暴露不幸的他们的思想背后的预设。在神学，在系统神学里面，我们就要说有所谓正统的圣经研究和不正统的，有正统的系统神学跟不正统的，有正统的教牧神学跟不正统的，有正统的布道神学跟不正统的。每一个范畴里面都有正统与不正统。正统就是按照第一，我们按照神所设计；第二，我们按照神所吩咐的。按照神的吩咐，当然包括了一个信念，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的死人归正，教导人群都是有益的。好，所以神要我们按照他的思维来思维，按照他的意念来思想。那神到亚当夏娃，给了亚当夏娃有这种的意念，就是什么 thought 那种的理性。神到亚当夏娃也把人放在一个很具体的处境里面，这个具体的处境就是伊甸园啊，他们堕落之前，神已创造，神已启示教育，那这个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处境。在这个具体的处境里面，人有自由吗？啊，我很不愿意用自由意志的这个字，原因是因为自由意志在哲学上很容易是被定为是随意的 arbitrariness， 就是说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其实那种的随意性人从来就没有的，只有神才有。而神的那个随意也不是随意，这是他的主权，他也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来定下他永恒的计划。他既然定下不是假如啊，既然定下了他的永恒的计划，他也按照他的计划来行事。所以连神都没有随意，人也不可能随意。神造人除了有理性以外，给我们这个选择和责任。我特别避开自由，因为人有选择吗？有的。加尔文主义的也相信人有自由啊，有选择的。这个选择是真的，但是是有限的，被造的人在特定的范围处境里面的选择。这个特定的范围就是神已创造世界，这世界不是人造的，不是偶然的，神已讲话，人不能够假装神没有给人他的话语、他的命令而来做出选择。这个是虚幻，是假的，一个假的，不可能的，是幻想啊 ，fantasy。而神既然给了人命令，所以人的选择呢，有他的道德的责任和后果。选择、责任、后果，人的选择、责任、后果都在一个特定的处境里面，就是神已创造，这是天赋世界，神已吩咐，那棵树你不能吃，吃的那是必定死。那神就给人这种的自由与选，自由选择与责任。意思就是说，人所想的一切，人所选择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面光之中思想，在神的面光之中去选择，连感情都是。啊，在这里顺便提一下，爱不是感情，爱里有感情，
there is feeling, there are feelings in love. 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选择谋求对方最高的福利，最高的好处。当然有感情啊，但是这个感情是应该让意志带领的，意志就是按照真理来去运作的。所以从来神就不要我们以感情用事，因为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以感情主导的话，基本上是自私自我中心。所以在整个辅导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有一，比方说有一位忧郁的人 depressed 的人来了，我们要听他讲，但是我们也告诉他有没有盼望。你已经去了很多非基督教不合乎圣经的，虽然是基督教但不合乎圣经的辅导，所以你可能没有盼望了。你有盼望，假如你按照神所做的去做，你一定有盼望。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无论你感受如何， regardless of how you feel、感情是要按照真理和公义，按照我们的尽心奉献在上面顺服来带领的。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地方神吩咐我们要有哪一种的感觉，那也就神吩咐我们爱他，爱他的感觉，爱的选择，爱的意志的选择，但是带动了感情。好，所以神给人有理性去想好他的意念，有意志要选择顺服的道路，感情是跟着来的。那这个是清教徒的人观。可是呢，神给人这个试炼，暂时的试炼，神学上称为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就是说呢，有时间的限定的。人既然背逆了，不顺服啊，那就堕落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第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一人一次的不顺服，一人一次的罪行，下列的后果：第一，众人都成为罪人，成为罪人；第二，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犯了罪不是指你我今天所犯的罪，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最后那句话啊，因一人犯罪，罪就进入到世界，因此众人都死了，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不是我们今天的罪，是我们在亚当里与亚当一同犯了亚当第一次的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最后那句话只能够这样解释。他说因为众人犯了罪，所以众人都死了。亚当犯罪，我们的堕落，第一我们成为罪人，第二我们都犯了罪，第三罪进入到世界，第四神的审判与咒诅临到众人，第五众人都死了，第六死作王。可是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头，耶稣基督是新人类的代表，新人类的头，所以因一个人主耶稣一次的顺服，第一众人都成为义人，那众人是众人都在基督里的众人成为义人，第二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我们参与他的圣福，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第三恩典就显得更多，第四神称我们为义，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圣洁公义的法官的宣称，宣告罪名不成立，第五永生，我们有了永生，第六我们在生命里作王，这是六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 无论是亚当和或者是耶稣基督，他是代表我们做我们的头，就好像一个日本的兵1972年在菲律宾北部跑出来，其实他的父皇27年前已经投降了，代表了他，他不知道而已，但是没有改，他不知道没有改变那个事实，他的皇帝已经代表他，在1945年已经做了第一个决定了。好，所以亚当是一个 covenant head and representative， 应该是 head 啊。亚当是神与全人类所立的约，站在人那方面的头代表。耶稣基督呢，他既是神立约的主，也是立约的宗保，也是站在人的方面的这个什么约，人的方面的头。所以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他的理性意志全部整个人堕落了。这个堕落呢，包括人自己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家庭、工作、灵界等等。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神的审判有多方面的、很多层面的。地生出荆棘来，你要流汗满面才能够丰厚，生产有苦楚，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有生产等等，所以整个宇宙是被污染的，你们是死在罪恶祸患中啊，你们说是第二章第一节。好，神的救赎呢，是他永恒所计划的。以弗所说的一章三节到第六节，以弗所说的一章第五节、第九节、十一节，他是随己意行万事的。那随己意行万事的神，预备了、设计了、计划了、预定了他的救恩的计划。然后呢，实践到了，他就先前的时候用诸般的智慧晓谕我们，但在末世的时候就通过他的儿子向我们晓谕，行了这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也不说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还要启示神的旨意给我们，所以就是我们的先知，也是我们的祭司。那启示什么呢？就是宇宙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给我们看他的王。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君王，他是教导我们神的旨意，献上自己为祭物赎罪，也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所传的基督要完备啊，在这里顺便一提，有的时候我们在事工上某一些的方法是按照主耶稣在地上的3年的教导，那个没有错，但那个不完备，因为今天的主耶稣是死复活升天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看主耶稣每一段的工作都有他的指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的方针，就不要限于一边啊。比方说门徒训练，耶稣基督他先有3个人，然后12个群众等等，这些都很好的原则，但是不完整。耶稣基督也是死而复活升天的主啊，神将子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民以上的名赐给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神是充满万有，但是很特别的 ，in a special way， 他是充满教会的。所以主耶稣是宇宙的主，教会的元首。这个也要影响我们如何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教导。所以神的救赎计划是在永恒里面计划的，在时间历史上从旧约到新约它完成了。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福音是一块的 one piece 啊。旧约的信徒是如何得救的呢？不是靠守律法，因为律法是后天的，后来在天上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8节，神已经向亚伯拉罕传福音了， 福音呢 preach the gospel。 所以整个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读下去，每一次看到应许，你就把恩典扣上就对了。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恩典，我要赐福给你，要给你一块地，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地上各族各民都要因你得福，都是恩典。所以神的救赎是接受应许，因为是接受恩典。430年之后的律法并没有废除先前的恩典。说到律法，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拯救你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家， therefore 因此除我以外不可以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要妄从我的名，要当守安息日。所以守律法是那些蒙了恩典的人守的，律法从来不是要人走来赚的永生的，从来六月就不是这回事啊。那新月呢，主耶稣说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什么？天国就是王来做王， It is the rule and reign 而不是 the realm。 天国不是那个地方，乃是神所掌的王权。那既然是王，主耶稣来要掌完全，他就有颁发他的律法。主耶稣的律法就是爱，爱是什么？爱是遵守他的律法。他的律法是总纲什么？就是爱神爱人。如何爱？遵守他的律法，他的诫命。他的诫命什么？就是爱啊。这两个有打通吗？就律法与爱，律法还有律法与福音啊，自由与捆绑。神是得到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在他面前降服下来，甘心情愿的去守他的诫命。好，所以在时间历史里面，神从旧约到新约，也就是死圣复活，成就了救恩。在小克中的理解里面，主耶稣是救了我们。你看《所说第二章，他就救了我们，他并不是把得救的可能提供了给我们。那在改革中的了解里面呢，神不是给了我们一张支票，要看我们签不签名啊，但是他付上这一价代价了啊。我再说一遍，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呢，我们在过去的300年里面，把一些很混乱的思想放进去，结果呢，主耶稣不是真的救我们，主耶稣是把得救的可能给了我们而已。啊，变成人在得救的功劳上要参与一份的。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救了我们，他的宝血是啊，完全的付上了我该付的代价，我该付的惩罚啊。所以耶稣说成了，耶稣也是死了复活了啊。所以呢，他把那整个灵魂的就身体复活整个的事实已经成全了 accomplished。 What must I do to be saved? 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救？ Nothing. Jesus did it all、啊、一点都没有，耶稣已经完全成就了。当然这整个月的里面有人悔改信神的，信耶稣的这个责任任务。那所以神是以一个月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这个月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死，已经复活，所以神完全的担保他的那边救恩成就了。人的部分就是要悔改信，那什么是信呢？信也是完全的投降，所以信心是被动的，是一个承认自己一点都没有的一个行动。那就是因为信心本身是承认自己的完全的无能无善，所以他有他的那种的吊诡性，他这种的好像矛盾，就是又是主动又是被动，又是好像做了一点事情，他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这方面呢，在救恩的私语运行方面，我们会继续讲圣灵怎么样将耶稣基督所成就了的救恩施行赐予给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